5月7号一条18秒的影片静静出现在中国最大的短影片平台抖音。影片很普通，一个普通男人站在普通的地方，用最平静的语气讲了几句话。如果你看到一个电线杆的顶端趴着一只乌龟，不用怀疑，肯定不是他自己爬上去的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，肯定是有人将他放到上面，但是他自己又落不到来，怎么选？这样只能够等待自由落体。就这几句话，没有政治，没有点名，没有一个字提到任何人，但是这段影片就在被封杀之前转发量达到174,000次，点赞40,000个。你估评论有几多次？零，一条都没。为什么？因为评论区第一时间就被关了，然后是封号，接住的是在抖音全平台彻底消失。你现在搜索这个账号，会连一个影都找不到。一个令最高领导人如临大敌的比喻，出自一只爬不上电线杆的乌龟。今天我们就由这只乌龟讲起，因为这只乌龟的背后是七块正在脱落的墙砖，每一块都在告诉你同一件事，这个体制已经撑不住了。你好，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，我是芬妮。先讲清楚，这只乌龟到底影射的是哪个？即使开始那阵不明朗，但那个封杀的动作就令人心知肚明。这个就是习一尊。习近平执政以来，审查机器的神经已经细到分子级别，任何可能同他本人产生联想的内容一律格杀勿论。就算你讲的是一句预言，就算你一个字都没有提他的名字，但这次的封杀偏偏适得其反。影片在被删之前，截图和转录已经流到了 X 平台，知名民运人士唐伯桥转发了评论区截图，专登圈出了一条江苏网友的留言，话只有白头鹰才能够将它整下来。唐伯桥的评论只有一句话，这个留言简直太狠了。另一位 X 平台网友沧海一粟写低的这一段话，我们只能够逐个字地读给你听。13年了，这个老王还未跌死，一个做什么什么烂尾，只会指明方向的陈辉，被一班太监抬上电线杆顶上，一趴就是13年。他在那里知道实实的，不是因为风景好，是因为他知道底下全部是等着喝黄白汤的，只要这个杆还未断，他就要在那里硬撑，就算底下已经漏电，漏到全国都就来冒烟了。各位，这个不是桥段，这个是民心。一个政权当他连电线杆上的乌龟都要管，连隐喻都要封杀，那就只有一个解释，他已经惊到了草木皆兵、风声鹤唳的地步。而越惊越要封，越封就会有人绕道讲，这个恶性循环就是习近平今日最真实的处境。同样是5月7号，抖音上还有另一个案例，黑龙江牡丹江有一个企业家，网名顺丰东哥，5月7号他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段影片，内容非常普通，庆祝他的粉丝量突破10,000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呼吁更多的人拥抱新媒体，充满正能量。就这样一段话，结果一样，被封，影片消失，搜索不到这个人了。原因是什么？他讲错话了吗？没有。他批评党了吗？更加没有。原因只有一个，他生得太似习近平了，面就是那块面，天生的，从娘胎那里出来的面。在中国，你生错了面是一种罪，没有成交法律，但有被封号的后果。你甚至不需要讲任何说话，你只需要站在那里，只要你的样貌令审查员觉得不妥，你就会被消失。你说这个是哪个时代的逻辑？ 秦始皇那个时代，起码你讲诽谤的说话才会拉人，你连讲说话都没讲，就因为基因长错了，就要封号灭迹。这个就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，一个令领导人的长相都成为政治敏感词的国家。五月八号，福建一间普通的学校、普通的宿舍楼，一批学生因为翻墙看了一些所谓不正能量的海外网站，被警察直接运上宿舍的门。消息传出，海外华人圈哗然。翻墙在今日的中国早已经是几亿人的日常虚拟私人网络的使用，是这个时代最大规模的无声抵抗。但是习近平的逻辑是，老百姓为什么要翻墙？因为墙里面的资讯不够好。那不得，问题不是墙的问题，问题是你不应该去看墙外的东西。所以解决方案不是要令墙里面的信息更加真实，而是要比翻墙的成本更高。学生什么都没做，他们只是想知道围墙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。这个是人类最基本的好奇，是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不会惩罚的行为。但是中共当政的中国，好奇心是罪名，真相是毒品，了解现实是颠覆活动。这三块砖还都是跟控制有关的，接下来的四块就更沉重了，因为他们跟生存下去有关。5月10号上午，重庆市钱江区城东街道谭家湾十字路口，好像往事一样，路边聚集着一批骑电动车来接送小孩的家长。但一辆白色私家车突然间加速向人群冲了过去，现场影片流出，那里是一片混乱，倒下的身体、绝望的哭喊、小孩的哭声。官方通报四个字：操作失误。57岁女子意外，两人死亡，六人受伤，就这样草草结案了。操作失误，你知道每次中国出现这种疑似报复社会的恶意行为，官方永远的答案都是一样的：精神问题、操作失误、个人原因。这个剧本过去若干年在中国已经上演过太多次了，但永远没有人问那个最根本的问题。这个人在走到这一步之前，他的生活里面发生了什么？是失业？是债务？是被体制榨干之后的绝境？中共的逻辑永远只有一个途径：删帖、定性、让舆论收声，然后什么都不改变。但那个死去的人，那六个受伤的人，他们的家属不会忘记。当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开始将愤怒对准陌生人和小孩，那个不是个人问题，那个是系统在崩溃。5月9号晚，四川乐山市中区三号桥夜色降临，但那里无安静。十里江湾、滨江花园城、加州外滩、翡翠滨江四个楼盘的业主上千人走上街头，将道路塞到水泄不通。这些人他们在这里抗议什么？这些人掏空了夫妻双方的父母、阿爷、阿嫲、阿公、阿婆六个家庭的积蓄，买了那里的房屋。他们买楼的目的不单止是住，更加是为了城市户口，为了令小孩子能够在城区的学校读书，享受城市的教育资源。这个是开发商当初买楼时明确承诺过的。但现在乐山市政府一刀落来，你们的户口划到农村去了，就这样几十万上百万买的那个城市人的身份就这样没了。走上街头的业主不是不理性，是因为投诉无门。你要理解目前中共地方政府的财政情况，楼市临盘之后，土地财政已经玩不动了，地方债务压顶，官员的日子非常难过。 但难过的时候，他们的本能不是怎样解决问题，而是还能够向哪里刮一层油。先将你城市户口的承诺讲到天花乱坠，将你的钱收了，然后静静将户口改回到农村，反正你能够怎样。然后当上千个业主走上街头，官员的下一步是什么？派人去维稳镇压，等人群被驱散，什么问题都难以解决，然后继续下一个循环。这个循环就是今日中共地方治理的缩影。五月八号，重庆长寿区大明电子工厂的工人走出厂房，不是去吃饭，而是去罢工。这家工厂过去的月工资是五六千元，在今日的中国，这个数字算不上富裕，但勉强能够过活。现在腰斩至两三千元，工人去找了长寿区政府维权，直至五月九号，公司和工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。你算一下这个账，两三千元的月薪，在重庆一个区院租一个单人房，少的要七八百，吃饭交通再去了一千元，如果还有小孩子要养，还有老人要照顾，那两三千元不是谋生，这个是用体力换一种缓慢的窒息。由去年到今年，制造业减薪、欠薪、裁员的浪潮已经席卷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，外资在度撤，订单在度减，工厂在度关，工人在失业，官方的就业数字永远漂亮，但那个漂亮的数字话不到给你知，那个在长寿区罢工的工人，他们的子女听日吃什么。最后这个故事是七块砖入面最荒诞的一块。五月六号，山西吕梁市梨石区天怡幼稚园的老师集体罢工了，理由只有一个，工资发不出。但是这里有一个细节，是整个故事最具讽刺意味的地方。这间幼稚园每个小孩子每年的学费是两万元。在吕梁这样一个山西的地级市，两万元相当于当地普通家庭好几个月的收入。家长将小孩子送入去，以为换来的是品质教育，是安全的校园，是一餐好好吃的午餐。但现在连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，更不要说学生的餐费。那大家都会问那笔钱去了哪，没有人给出答案，没有人被追债，家长被骗，老师被欠薪，小孩子连饭都吃不上。而就在这间学校，就有人用那笔钱在某个见不得光的地方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。这个就是2026年中国教育产业的缩影。资金被卷走，责任由所有人均摊，责任人从来都不现身。据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5月4号报道，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的研究表明，中国的基尼系数由1995年的 0.45 上升到2023年的 0.7 以上。基尼系数是判断所得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，在0和1之间，基尼系数越小，年所得分配越平均，数字越大，年所得分配越不平均。通常 0.4 是所得分配差距的警戒线，超过这条警戒线时，贫富两极的分化更容易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，这就导致社会动荡。台湾文化大学国家发展暨大陆研究所陈松卿教授表示，因为不能够就业，被迫减薪，被迫生活降级，穷的越穷，但是有钱人还是很有钱。高达 0.7 的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了警戒线，表明中国可能有潜在性的社会危机。好，今天讲了七件事。一条电线杆上的乌龟，令习近平的审查机器紧急动员，18秒的影片17万次转发，然后账号消失，评论清零。 一个长得好似习近平的企业家，因为那块面由抖音的世界入面蒸发。福建的学生因为好奇，因为翻墙看了几个网站，迎接他的是警察上门。重庆潜江，一辆失控的白色私家车冲住接细路仔放学的家长和学生冲了过去，导致两死六伤，本来是报复社会事件，重庆当局就是不敢承认，夹硬降级成操作失误。四川学生上千个业主走上街头，那个城市户口的梦被人顺走了。重庆长寿大明电子厂工人罢工，因为那份原本就不丰厚的工资又被斩去一半。山西吕梁老师罢工，因为收了一年20000元学费的幼稚园连饭都买不起了。这七件事单独看，你可以说是偶发事件，都有各自的原因，但是放弃一切，他们针对的是同一个事实，一个正在系统性崩溃的国家，审查在度收紧，因为他越来越害怕民心，经济在度恶化，因为那个模式已经玩到尽头，底层社会矛盾在激化，因为那条线越拉越紧，越来越细，细到随时会崩溃的地步。而习近平治下的中共当局，他的解决方案永远只有一个，将评论删了，将账号封了，将你的嘴也都封住，这样问题就不存在了。每一个走向崩溃的王朝，在最后的岁月里面都有过这样的剧情，管制越来越紧，百姓越来越穷，反抗越来越多，统治者越来越害怕，然后某一日那条电线杆断了，那只乌龟就跌落地了。至于中共的那一条杆，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断，但我知道它今天的样子已经不像一条还能够撑下去的杆。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宏，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点击小铃铛，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燃点希望。多谢你的收睇，我哋下期再会。